乾隆离开老佛爷的宫殿，来到前院，天色已近傍晚了。太监王八尺正忙着招呼小苏辣太监们掌灯呢，一眼看见乾隆过来了，急忙跑过来垂手躬身，笑着说：主子，刘统勋已经到了，正在军机处和大人们说话呢，晚膳已经预备好了，请旨设在哪儿啊？正殿虽然宽绰，但天冷显得太空荡了，东院里吧砌着大炕暖和，可是地上又湿，太挤了点儿。乾隆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打断了他的话：啊，那就设在军机处房里吧。都有谁在后见呢？王八尺满脸堆笑：回皇上，这个奴才可不知道，也不敢问。奴才刚才从西边过来的时候啊，见西廊房里有十几个大人等着召见呢，是奴才给他们掌的灯，里边有湖广总督乐敏，奴才是认识的，还有福建总督陈世馆，还有的面熟就是叫不上名来。对了，还有个江西盐道姓许的，奴才也认识。乾隆本来是边走边听，不太在意的，但是一听说江西盐道姓许的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他马上想起来了，那姓许的江西盐道是湖南聂司王振中的女婿，当年登基之初，自己微服私访路过河南，曾经和王振中的女儿王听芷有过一段情缘。这段故事啊，咱们在乾隆皇帝的第一卷当中已经讲过。后来呢，他微服私访来到太原，又和听芷邂逅相遇。屈指算来，听芷举家迁出北京已经七年多了，国事政务繁忙，已经几乎把他给忘了。如今想起镇河庙染病借宿听芷家中，听芷对自己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，他端着汤药的纤纤细指，看自己时的默默柔情，都一起涌上心头。乾隆不觉有些痴了，打心底里叹息一声：唉，不知还有没有缘分再见一面。但此时此刻是断没有理由接见那个姓许的。他慢慢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吩咐王八尺：你去传旨，除了陈世馆留下陪宴，其余的官员都回去候旨。还有，凡是来扬州接驾官员的眷属，明天恩准陪太后皇后銮驾同往观花，去吧。说着转身向军机处房走去。纪云、范时杰、刘统勋早已隔着窗子看见了，赶紧都迎出来了。乾隆见他们要行跪拜大礼，老远就笑着摆了摆手说：好了好了，免了吧，门口这个踩那个踩的全是泥浆。来到门口又看了看刘统勋：哟，瞧着气色不是太好啊，只怕是赶路辛苦，天下着雪倒不好走，你呢又是个急性子，一听说朕叫就心急火燎的往这儿赶，是不是啊？刘墉出去办差，朕赏了几个宫女和几个太监过去伺候，怎么样，他们都奉差了没有啊？刘统勋听了乾隆这番话，心中一阵感动，他张着眼睛看了看乾隆，苍老的眼睑中瞳仁泛光，毕恭毕敬地说：皇上，臣何德何能当得主子如此关爱，臣已经上了谢恩表，太监留下，宫女儿求圣上收回去吧。 乾隆一听就笑了，抬脚进了屋里，居中坐下，命跟进来的众人也都坐下，笑着对纪云说：“哈哈，纪云呐，朕打算也赏你几个伺候人，你看如何呀？”纪云愣怔了一下，但是马上他就明白过来了，感情皇上这是跟自己开玩笑呢，赶紧一躬身说：“君有赐，臣焉能辞？照单收下，然后呢，努力办差，报答君恩。真要是往回退的话嘛，那臣一定留下宫女，退回太监。”乾隆听了哈哈大笑，正要再说，正好太监搀着老态龙钟的陈世管进来了，见他要行大礼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免了，有年纪的人了，你是奉过旨意的，就算是朝会停队也不必行此大礼。”说完又转向纪云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呀，退太监留宫女也是不对的，君赐不辞，不单有个礼，还有个信而不疑的意思在里头，还有个同心同德的意思，圣人设教真是一字千金，不得更移呀。”刘统勋急忙一躬身说：“皇上，这个臣在谢恩折子里已经奏明了的，皇上赐给臣六个宫女，一问都是进宫五六年的了，他们盼望回家，按规矩呢，再有一两年就该放回去了，要是进了臣的府邸，就算是清清白白的伺候了一夜，回去就嫁不出个好人家了，这样岂不误了人家一生啊？因此臣连门都没让他们进，暂且安置在尼姑庵里，等皇上批了臣的折子，再送他们回宫。”乾隆听了刘统勋这番话，不由悚然动容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这真是仁者之言呐，要不是正人君子，想不到也做不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像江喜缝补这些个事儿啊，这太监毕竟不如宫女啊。这样吧，你呢，自己从中选出两个来，开了脸做妾吧。延清堂堂当朝一品，那两个妾那是理所当然的嘛，就算朕赏你的，就不要再推辞了。”说着话，晚膳已经摆好了，乾隆摘掉台冠，居中而坐，陈世管和刘统勋左右相陪，纪云和范时杰坐在对面的下手，王八尺站在一旁伺候着。乾隆抬眼看着席面，中间一个浪花翻滚的大火锅，是炖的乌鸡仔的豆腐汤，旁边略微小一点的火锅是酸菜穿白肉，其他的呢，还有烧狍子肉、酱羊肘子、蒸肥鸡和鹿尾拼盘，这些个都是宫菜，此外还有几样扬州小菜，颜色搭配的十分好看，满满摆了一桌子，香飘四溢。乾隆用筷子点着这菜说：“这桌子膳呢，倒是搭配的还可以，只是用膳的人有意思。你瞧，陈世管是个惜福养命的，每餐食量很小很小，范时杰呢是个大肚汉，食量如虎，纪云是除了肉什么也不进，刘统勋的病却又是不能多进肉。你们呢，今儿就都随意一些吧，这锅子狍子肉还有酱肘子小来放开用，把那盘子青芹拌苦瓜挪到延青跟前。延青啊，这是薛丽红炒肉末，虽然有那么点肉，但只不过是点肉末，朕用过，虽然是荤菜，但是一点也不油腻的，觉得能进呢就进一点，可别为是朕说的就特意进。 自打从北京出来，朕还没让大臣陪着进过膳呢。今天你们就都不要拘泥，放开用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嘛。哎，来来来，进呐，剩了那也是暴损天物。朕今儿也放开，不讲究食不语了，可以边进边聊聊天儿。说着夹了一筷子酸菜慢慢的嚼着。虽然说乾隆发话了叫随意，但是这种场合谁能随意的起来呢？而且席面上坐的这几个人早就养成了食不言的习惯，谁也没有边吃饭边聊天的习惯，这气氛呢还是比较拘谨。纪云笑嘻嘻的把一大块狍子肉捞到自己的碗里，笑着说：“臣奉旨食肉，必定不敢藏量。”说完便手撕口咬大嚼起来。开始的时候范时杰还拿捏着不敢放开吃，他见纪云吃得津津有味的，便也跟着放量而食，什么鹿尾鸡块不管荤素是一劳食之。眨眼的功夫啊，几条鹿尾已经进肚，转脸看纪云，只见他跟前已经堆了一堆骨头了，正在捞红烧肘子呢，已是吃得满头大汗。旁边刘统勋一向吃饭快，老米饭就着青芹苦瓜已经吃完了。乾隆因为下午进了点点心，只是随意吃了一点。陈世馆呢只是看着乾隆，乾隆动筷子他也跟着夹点菜慢慢的嚼着，乾隆停下他也赶紧放下筷子。这一桌五个人，只有纪云范时杰尽情发挥了，算是尽了所能，一时间竟是风卷残云，一股荡尽。乾隆便命人撤掉席面，他指着满桌的残汤剩羹笑着说：“虽然都没说话，但也算是尽兴。君子食不言，朕也不勉强。天下富贵人家要都是能这样惜物就好喽。”说着转脸看看刘统勋问他：“言情啊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，都坐下吧，有什么事儿不妨说说看。”刘统勋在乾隆身边坐下，抚了一下有点发烫的脑门说：“哎，皇上，臣是个心里放不住事儿的人呐。一枝花的案子虽然破了，首匪要匪都已经烧死了，但是据刘墉禀报，还有好几个要紧的人犯尚未拿到，其中一个叫胡印忠，还有个女的叫雷剑，虽然他们俩早已经和义英分伙，但毕竟是要犯，应该捉拿归案才是。义英去南京的时候还见过一个叫林文爽的台湾人，也还没有拿到，按臣给刑部的规定还不能结案。可是眼下皇上南巡，本来是有共庆天下太平盛世、稳定人心的宗旨，不结案，有些个过去曾经误入白莲教的人就不能安心，这是大局，又不能不考虑周到，两端权衡，还是大局为要。要不皇上前脚回銮，这边后脚就出点什么小乱子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”言情啊，你考虑得很周到，那干脆就结案吧。你先写个奏折，这次刘墉是首功，以下黄天霸，原本是许他以军功保记的，续上来朱批下去。还可以给刘墉旨意，暗地里留意查访，误期拿到漏网要匪，这样也就里外周全了。至于说流言嘛，言青啊，你究竟都听到了些什么呢？我回皇上，有说一枝花没死的， 说是楼上起火的时候啊，有人看见他带着几个党徒腾云驾雾而去，有说在莫愁湖又见过他的，还有说他已经派人到南阳去接应朱三太子回驾中原再造乾坤的，还有人说皇上南巡回京之后啊，要对义英的余党穷追不舍，凡是入教的不管男女老幼一概充军到黑龙江给披家人为奴的。江西过去从匪盗户互相串联，举家外迁，有的村子都走空了。这些虽然只是暗地里的走流，眼下还无碍大局，但是如果不早日辟谣，将来肯定会酿成大患呐。乾隆听完之后仰着脸沉思了一会儿，问几位大臣，你们都有什么见识啊？陈世管见乾隆目视自己，便躬身说，皇上，臣历来只是把握两条啊，一是义安百姓，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，二是要绥靖地方治安，严惩不法分子，有那刁蛮恶棍，不管贵贱穷富，犯法肇事，臣就治他死罪。有这两条，老百姓是绝不会再造反的。就说水浒里的一百单八将吧，那绝大部分不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吗？自愿上梁山的，也就有李逵一个人。乾隆听了笑了笑，哈哈哈哈，你每次见朕都要为百姓哭，请旨减免钱粮，原来心中自有这么一番大道理啊。范时杰却眨了眨眼睛说，皇上，臣以为还是得两头想，首先朝廷的钱粮不能闹饥荒，文治武备，垦荒治河，不管做什么，这库里没银子那是不成的。他满不在乎地瞟了刘统勋一眼，又接着说，就说朝廷两次出兵金川吧，王师败绩，前后算算少说也耗了七八百万两库银呐。傅恒到江西剿匪，凭黑茶山每仗也得花上五十万两，更有甚者，一枝花与朝廷周旋了二十多年，为剿灭他的邪教，朝廷不知花了多少银两，这还只说的是兵士匪患。接着他又说治河赈灾以及武器装备更新等等等等，他可真不愧是户部老吏出身呐，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啊，他都如数家珍，说得头头是道，滴水不漏。就连学富五车过目不忘的纪云都听得心动神怡，暗自赞叹，这老兄的记性可真不含糊啊。正在寻思呢，就听乾隆问道，范时杰，那已经过世的遵化步军统领范时铎，你们是不是义宗本家呀？范时杰一愣，他不明所以的看了乾隆一眼，回皇上，我们不是一个宗的，雍正十三年朝会，先帝爷当面问过我们，从此我们俩才算互相认识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回皇上，臣犬马齿五十又九，属牛的。哎，不对吧，朕好像听谁说过你是属狗的嘛。范时杰不由脸一红，急忙笑着说，那是老怡亲王给臣封的外号，说臣是个爱听人骂的人，人家越骂呢自个儿越高兴，所以呢应该属狗。在场的人呢都听说过这回事，不仅都是莞尔一笑。 乾隆也轻轻笑了笑说，哎呀，范师姐啊，你还回户部办差吧，上次见满汉两个尚书，问问钱粮海关离金上的事儿，竟是一问三不知，不是可能就是大概，再不然就是回去查查再奏，真是一对糊涂虫啊。你今年是59岁，年纪还并不算大，蛮可以再为朝廷出几年力，你去做尚书，管好这个天下第一账房。这户部尚书号称大司农，从一品的官职，总督呢是正二品，这等于是晋升了。范时杰高兴之余正要谢恩，乾隆却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不用谢恩了，纪云回头给阿贵发文传旨，让他票你出来再说。哎，纪云，刚才延青说的，你有什么见识啊？皇上，臣职分监管礼部，又管修纂四库全书，从这上头想的多一些。要是从眼下的形势来看，像一枝花这样的巨寇，断然没有死灰复燃的理儿。如今国家人口200余兆，库银是4500万两，国家轻徭薄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样的太平盛世自祖龙以来极为罕见。但是在这种情势下，最怕的是内溃，如吏治败落了，就好比危楼大厦被白蚁给蛀空了，表面上看没什么事儿，可一旦遇到狂风暴雨，被蛀空的房子就抵受不住了，就会顷刻倒塌。皇上削干勤政，日夜操劳，其实忙的就是两件大事，一是文事，修礼乐，昌圣道，整顿吏治；一是武备，整军练兵，以防不虞。臣整天随侍在主子身旁，受益匪浅，感受良多，主上圣德无量，圣学渊博，臣实在是由衷的钦佩呀。这话呀，一半是宋圣的套路，一半呢是纪云的真情实感，所以他说的既流畅又动情，众人都听得肃然起敬，就连乾隆也坐直了身子。纪云下意识地抽出烟斗想打火点着，可是猛然间想起来自己这是在沉奏，马上又收起来了。乾隆一笑说，哈哈哈，你呀，这个大烟鬼怕是改不了喽。行了，要抽你就抽吧，还接着说下去。是，多谢主子。纪云点着了烟斗，美美的抽了一口，吐着烟雾，又接着说，至于说到谣言嘛，臣以为追根溯源，还是因为江南的百姓心里啊，一直有戒惧。江南是富饶的地方，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。我大清入关，扬州、嘉定两个地方打得最为惨烈，百姓的心中仍有戒惧，还有自外之意，始终也没能化解得了。再加上那别有用心的人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动不动就造点子谣言出来。臣以为与其说是有人传谣，还不如说他们心里本来就隐隐约约愿意有这样的事儿。这可比浮光掠影几句谣言更为可怕。眼下虽然没什么事儿，但是对景的时候也许就是大事。皇上，臣斗胆说句该掌嘴的话，皇上还是吃了满人的亏呀。就像圣祖爷说的，前明君主花一分力量能办到的事儿，他老人家得花去10分的力量做。替皇上思量，臣常扼腕叹息，之所以如此艰难，臣以为一是因为大清德国于李自成之手，非灭明而自立，德统之政千古无有， 这一条没有普及天下百姓，二是世人妄解经义，谬分华夷之辩，不知圣人有训，夷人同样可主华夏的道理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众人一眼，这是极有分量的国本之理，人人听得神情肃穆，目光炯炯。